我想请大家再看一下这段祝福是怎么开始的。生命记的主题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之后带来神的祝福。第33章一开始这样子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先就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了，所以他告诉他们神怎么样怎么样，那一路都是陪着他们。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大家看圣经怎么写哈，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神的话，律法。百姓的 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这个特别的字眼，耶稣伦也就是代表以色列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这个字耶稣伦就是正直者，一个正直的人。那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盼望，希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直者。所以这一段祝福的一开始，他没有先讲祝福，但是他先讲神的话语，说在神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而当百姓聚会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那接着才有十二支派的祝福。一开始就提醒我们神的祝福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看对亚设支派的祝福。那一开始我想跟大家澄清这个祝福的观念啊。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赐福的神，他是万福的泉源，神是一位乐意把福气赏赐给他百姓的神。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啊，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心中应该有个盼望，就是你盼望说我会过幸福的日子，因为那个是神他的心意啊，不是奢求。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他的儿女，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倚靠什么？倚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你在我们教会久的话，会知道说我常对弟兄姐妹说三个字，就是神真好，很简单的三个字，神真好。神不但是真的，而且是好的。如果这三个字成为你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信念，就可以保你一生有许多的平安。如果你在心里面深信不疑神真好，会保你一生许许多多的平安。那基督徒为什么不平安？是因为他平时说自己信神，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却不信。平时说是信，但关键的时候不信。要不然到时候就怀疑啊，到底神是不是真的？要不然就怀疑说，这个神到底好不好？会不会祝福我？还是要罚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用他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来怀疑神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很困难。神真的能够成就吗？这么大的事情，神迹真的会发生吗？怀疑神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要不然就是怀疑说，神到底是不是好的？神是不是一天到晚在监视我？一逮到机会就想要惩罚我，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每天都板着脸，手上拿着一根板子，我一出状况他就从天上打下来。我们相不相信神是真的，相不相信神是好的啊？因为我们缺乏，就是不太相信神是真的好的，所以心里总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因为没有从心底真实的相信说神是真的，神是好的，所以失去了很多的平安跟祝福。但弟兄姐妹，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也是至善的神，是要施怜悯，要祝福赐福气给他儿女的神。那神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们， 如果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神有彻底的认识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有许多的平安，这个平安要保守你一生一世，免受许多的惊吓，很多平安都是白白的失去。弟兄姐妹，要认识我们的神，天父是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现实生活也显示出来，天父他是万福之源。在雅各书，如果你读过雅各书，你知道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讲祝福，是讲诱惑，是说人怎么被罪引诱，怎么会犯出罪来。那个讲完了诱惑之后，接下来的一句话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接下来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人为什么会受诱惑？因为总是以为说好东西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相信从神来的，他就向神求了，他总是相信，哎呀，我要多的这笔钱，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的话，所以受到诱惑，以为要在这个世界上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诱惑一来就陷到里面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看错了，因为你看错了，以为好东西从别的地方来，所以你会受到诱惑。但其实好东西，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是从天父那里来的。神是万福的泉源，而且你要了解神所赐的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特点，怎么说呢？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降下福分来是真的福分，让你富足，没有缺乏，而且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这一生有多少的忧虑？有时候你去赚了一笔，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觉得是蒙福了，但你心里带着忧虑，不晓得我做的对不对，不晓得会不会犯事情，或者是我的健康怎么样等等，你总是有很多的忧虑。但是如果是神所赐的有福，那个神的福里面带着平安的，不会有忧虑，让你富足，高高兴兴，安居乐业。那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蒙福。刚刚我讲啊，摩西五经哈，一开始那本书有十二支派的祝福，结束的那本书生命记有十二支派的祝福，在中间有一个叫大祭司的祝福。那大祭司是什么人？大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的人，那他也把神的祝福带到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那里，就属神的人。所以大祭司的祝福就代表神对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儿女最深的心意。而神告诉以色列人大祭司说，每次以色列人聚会的时候，到了结束的时候，你都要给他们祝福。而这祝福要怎么说呢？神说，你要这样给他们祝福，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就是大祭司家族，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给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因为我们的神本身他就是一位赐福的神。那弟兄姐妹要对神有这样子的认识，要这样子心里会有平安。但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很蒙福？如果说一成为神的儿女，那为什么不蒙福？那弟兄姐妹，不蒙福有原因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原因是什么。不蒙福的原因，首先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不行主的道。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们以为那个福气是坐在家里面求来的啊，但是弟兄姐妹，福气不是坐在家里求来的，而是走在外面，走在主的道上走出来的。你从旧约到新约，你会看到一件事情，那些神的 blessings， 神给他们的各样的好处，就是当他们用着信心跟随神往前走的时候，哎，一样事情一样事情就出现了。亚伯拉罕 神祝福他，因为是他跟随了神。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才会看到天上降出来的玛纳，才会过了约旦河之后才会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在家里面动也不动，拼命求不管用的，你要照着神的话往前走，有行动，里面在那个路上有祝福，在家里没有。不蒙福的原因是他不行主的道，他就光听道他不行道，他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听个道理，听完了就回去就算了。那听道的目的是要我们把神的道行出来，你行这个道的时候，因为祝福神的道是蒙福之道，你行这个道的时候就会有祝福在那里面，但是你不去行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说为什么我这么不蒙福呢？是因为你不肯跟着主走，你不肯去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圣经一再说谨守遵行神的道理，因为那个祝福在里面。没有蒙福因为不行主的道，第二个原因就是犯罪，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没有蒙福。是这样子的啊，圣经怎么说呢？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隔绝啊，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是万福之源，一旦你跟他隔绝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祝福的管道就挡住了，因为我们跟神隔绝，这个罪使我们跟神隔绝。如果祝福的管道一旦挡住了、塞住了、不流通的时候，那难怪我们觉得说不蒙福，是因为我们如果注重罪孽的话，主必不听，那个祝福也就因此而不通了。我们如果向神认罪，除去这个罪的话，他又恢复，就可以通起来。第三个，圣经说就是有人用假神来取代真神。那这个是现代的人常做的事情啊，古时候以色列人也常做，现在基督徒也常做。当时耶利米讲到以色列人，他传讲神的话，这样子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神好像是个活水的泉源，哎，以色列人说我不要，我换一个。他不但是离弃活水的泉源，而他换了一个是会破的一个池子。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他不肯好好的去敬拜真神，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出很多的假神，也许是金钱，也许是权力，也许是其他东西，他就觉得哎，这东西更灵，这东西更管用，钱嘛谁不要，有钱的话大概比这礼拜天去拜个神比这个神权柄更大。他用了一个假的神来取代真的神，那那个时候结果不蒙福。这就是为什么不一定你有钱有地位就会蒙福啊。主要的是这三个原因，但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重点就是神的话语跟神的祝福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刚刚一开始都已经看到一下，就神的话跟神的祝福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时候神的百姓会听多了神的话之后，他就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把神的话当作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在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就是摩西讲了这么多的话之后，他这样说：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这样子去做的话，才能够得到一个蒙福的生命。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不是听话语哈，不是只是耳朵听，而是听从哈，不是只是听话语的人就蒙福，而是说听了之后去做的人哈，那个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听哈。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你如果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因为那个福气都是在你照着神话去做的时候在前面等着你。但是如果你不照神的话去做，就是没有行到蒙福之道上，就没有得着那话语。所以听神的话语，听从 神的话语跟你得到福气有直接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新年度一开始的时候，你愿意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听从你话语的人。神的话，神的祝福在他的话语当中。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特别的福分是讲到这个亚瑟啊。亚瑟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有福的人啊，这是有福的意思，所以亚瑟之福就是有福者之福啊。那我们看看怎么给他祝福的。在33章生命记啊，24节，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里讲到四个福，第一个是家人之福，说你要享受多子的福乐和弟兄的喜悦，这是家人之福。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是没有比这个福更大的福了，就是一家人亲亲爱爱的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喜乐。你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也是一样，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也是一样，享受多子的福乐和弟兄的喜悦，那是最大的福。多少人家庭不和，弟兄反目，那个是最大的痛苦。但反过来，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弟兄姐妹，大家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就是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乐的事情，家人之福。第二个是物质之福，因为接着祝福他说，你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大家知道在地中海沿岸，他们的物产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葡萄酒、橄榄油还有无花果。那这个油当然指的就是橄榄油，是一个代表性的，就是说你的物产会非常的丰富，甚至你的脚可以站在油里面，这橄榄很多，榨出来的油很多。就说神给你的福分当中有物质的成分，你可以丰丰富富、高高兴兴的，不缺吃不缺穿的，在那里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如果有坏人来了怎么办？我好好的过日子，有强盗来抢我的怎么办？接着神又祝福他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这个是保守之福。神会保守他的家，保守他的产业。门栓是铜的，是铁的，就是坏人进不来的意思，得到神的保守。若不是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为有耶和华在那里看守你的家，所以你的门栓是铜的和铁的。那最特别的是最后那句话，是力量之福。这句话是这样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圣经的话很清楚，没有说错，圣经说的是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稍微解释一下，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叫做日子靠力量，日子靠力量，你的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第二种状况是力量靠日子，力量靠日子，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来解释一下那个日子靠力量是怎么回事哈。日子靠力量就是说，我是有一分力量过一分日子，我有两分力量就过两分日子，我今天觉得很强壮我就过强壮的日子，我觉得很软弱我就过软弱的日子，我是靠自己的，我估量一下我现在的能力有几分，我就过几分的日子。所以你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符合这个力量的日子，你的力量如何，我今天力量到了二分，我就过二分的日子，这个叫做日子靠力量。但是神给他的祝福不是这个，因为日子靠力量的话谁都会，我今天本事大了有力气的话我就过好日子，我今天还软弱的话就过坏日子，这个每个人都会，不需要教的。但是反过来的话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圣经给亚瑟的祝福是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力量是靠日子，就说你要靠你要过怎么样的日子，就求得怎么样的力量，神就给你那样子的力量。你说我今天 我要过的是摩西的日子，神就给你摩西的力量。我今天要过的是这个加勒的日子，我就得着加勒的力量。我要过保罗的日子，我就可以得到保罗的力量。但是如果说我很软弱，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是有十个探子，他们都说不要进去，他们信心很软弱，说我要过那个十二个探子的日子，哎，你里面就是那个软弱的力量，没有信心的力量，这个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就是问问看我们是怎么过日子。有人他的日子是靠力量，有些人他的力量是靠日子。那弟兄姐妹，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是神给你的祝福。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祝福，愿你在今年之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盼望你在今年可以用信心在神面前对神许愿立志，说我希望在2011年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求主给我能够过那种日子的力量。你在神面前决定一下你今年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圣经中有一些例子啊，帮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举三个例子啊，一个就是刚好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人，这个人叫做加勒。加勒他就是他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的人。神对加勒的评价特别高，圣经当中很少有一个人说他亲口从神那边得到这样子的评语，但是加勒他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当时那十二个探子中间有十个都说不能进去，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可以，而在加勒跟约书亚当中，神特别的来称赞加勒，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说是跟随主但是不专一，但是这个加勒他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志，他专一跟从主。那神就说我让他进去，我把他领进那个迦南地去。然后进去之后，他们跟那些迦南地的人打仗，最后几年之后终于把整个迦南地都征服了。但虽然是征服，但是他们整个的大的地面是征服了，里面还有好几个小的地方，有些山地啊，有些地方还有外邦人在那里。那个时候这个加勒他就对约书亚说话了，他就说当初他去那个窥探迦南地的时候40岁，现在85岁，就是日子过了40几年之后，他说我现在虽然老了，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老当益壮，他这么大的年纪了，但是他说我还是跟当初我年轻时候啊，摩西打发我出去的时候一样，我的力量没有变，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结果他就向约书亚提出一个要求，这约书亚是全军的统帅加勒是他的战友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那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吧，就是那个最困难的那块地，就是那个上面有那些身材高大亚纳族人，那些巨人住在那里面地，他们还在那里守着那些山地，你把那个山地给我，我跟我的子孙会去征服那块山地。所以他说把这个山给我，他没有说我们已经打下了很多地，好几块是平原地，又种了很多葡萄树橄榄树，你把那个最肥的地给我，他反而说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上面有亚纳族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我要去把他们赶出来。那这个是加勒，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是如何。另外一个人叫做基甸，基甸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你们读过他的故事的话就知道，说他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带了3万以色列人去打10几万将近20万的米甸人 3万笔，将近20万，是一个悬殊的笔数，大概是1:400吧。哦，没有，那个3万的话还不是。那后来神叫他减兵，减成了300人哈。3万人本来已经不够，最后只剩下300人。那300人比那个十几万，那个我那时候算了，大概就是差不多4-500比一的样子。他带着300人去打十几万人，居然给他打赢了。那就是显明说，这不是人打的，是神帮他们打的。然后打赢了之后，那些啊敌人米甸人他们兵败如山倒，就一直撤，一直在前面逃。那基甸带着他的300个人就整夜的在那里追哈、啊，其实追的时候前面还有几，就是好几万人在前面逃，他们后面300人追，那几万人在那边追，你想想看那个情况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哈、啊，300个人追好几万人，然后打了一夜的仗，就是非常非常的累，到了要过那个约旦河，然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虽然疲乏，累得不得了，还是追赶。谁给他们这样子的力量？然后最后追上去了，把对方的两个首领抓到了，然后要把这两个首领给杀了。然后基甸就叫他的儿子说：“你拿把刀把那两个首领给我杀了。”但是他的儿子太小，手软，拿不了那个刀，杀不了这两个首领。那这两个首领倒是很有胆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这一个叫西巴，一个叫萨木拿，他就说：“你不要叫你儿子来杀我们两个，你自己来吧，啊，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你那个孩子不行，你儿子不行，他太小。”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得要有个有胆气的人才杀得了我们两个，说你自己来吧。基甸就拿着刀把这两个对方的首领给杀了。但是这个透过这个两个首领的口里所说的这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刚好跟前面神对亚瑟的祝福一样，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你那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是能够用300个人追赶几万人的人，如何他的力量也就如何。而基甸最难能可贵的是记载在基甸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因为他立的功劳实在太大了，所以那以色列人就想要立他为王。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就是建立王朝了。但是基甸怎么说呢？说我不管理你们，治理的意思，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只有神才是神，只有他是主。我的功劳虽然大，但是都是神借着我成就的，所以他不居功，他尊主为大。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更大的力量，在你成了这么大功之后，人都要把这个尊荣归给你的时候，你心里有个力量说不能居功，要把荣耀归给神，只有耶和华治理你们。那这个是里面有个更大的力量，他人如何，他力量也如何。那第三个我们更熟悉的就是保罗了，大家记得保罗在腓立比遇到的那件事情，他跟希拉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抓起来打了一顿，然后关到监牢里面。那个禁足从官府领到一个命令，就是要打他们，关他们，给他们脚上了木狗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哈。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个真的是啊很大很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是受到很重的鞭打，而且是冤枉的，而且是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不晓得何年何月，或者根本可不可能再被放出来。然后身上不但是有刑伤，而且是上了这个木狗，很难受的。而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那显出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胜过 这一切的打击，一切的不顺利，这一切的捆绑，他们能够感谢、唱诗、赞美神。而这样子一赞美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啊，地就震动，牢房都开了，但是他们没有出去。那个禁足在罗马时代，囚犯逃走之后，那个禁足是要受死刑的。禁足他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他没走，他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禁足是当初虐待他的、关他的、打他、对他不好的人，而保罗没有说：“哎呀，牢房开了，我们赶快逃走吧。”那个人活该他倒霉，谁要他当初对我不好，最好是官府把他抓起来处罚他，把他给杀了。他反而留在那里，看到这个禁足要自杀，他就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子的力量，神就给他机会。结果我们知道是怎样，就是保罗希拉向禁足全家人，还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全家人老老少少向他全家人传福音，他们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一家的人因为保罗有这样子的能力，他们都信主了，得救了，而且心中喜乐。最后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或我们在一生当中怎么样做一个蒙福的人。既然知道说啊，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每个人蒙福，我们来看看根据啊神的启示，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福。首先你要蒙福的话，就必须要敬畏神啊，弟兄姐妹，敬畏神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口号，不是只有说啊，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好像很敬畏神，而是说他一生当中他生活的态度，他内心的一种状态是个敬畏神的人啊。这跟智慧有关系哈啊，智慧使一个人蒙福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箴言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个智慧这件事情，说你要想要蒙福的话必须要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在智慧当中。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右手有长寿。就这个他，这个女字他讲的就是智慧哈，因为在箴言一开始讲的这个是 Lady Wisdom， 这个智慧用女性化的名称来称他。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所以有智慧才会有福，那真的是需要有智慧，否则的话你没有智慧，福到你身上你把它变成祸，或者是把它给丢掉了，你不晓得什么是真的是福，等到你失去之后你才在那边后悔。那么智慧不是什么，大家就是一般人很容易误解什么是圣经所说的智慧。那我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解释。机智、灵光、反应快、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很会学习，这些不是圣经所说的有智慧。会念书、有学问、有学位，也不是有智慧。你会赚钱，你赚大钱了，你住好房子、开好车，不是有智慧。因为前面讲的这几样的人，他有了钱有了地位之后，他可能过得很不幸福。那有智慧的人就是能够把生活过得很幸福的人。那怎么样可以把生活真的过得很幸福？不但你的物质方面，而且你的人际关系，而且你的身体啊，心灵，心里面总是平安的，是喜乐的。圣经怎么说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是从你的心底开始敬畏神了，那个时候你开始真的有智慧。以前说的那些不算，不管你的甚至属灵的知识有多大，只是从你的心底你开始敬畏神了，神真的在我们当中，这一生在神面前我要敬畏他。只是你真的那种敬畏感 在你的心底里面成型了之后，那个时候你开始有智慧，你知道怎么样过人生，而且这个智慧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福气。就箴言所说的那个智慧女士手中所握的那样各样的福气，会随着你敬畏神而得到。第二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蒙福的话，也需要具体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你不要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听了之后看到神的话之后，你先做一个评估，神的话讲了十点，我觉得其中三点大概还可以行，其他那七点已经过时了，不管用。我们现在是21世纪，我可以这样那样。你如果敬畏神的话，你就是不打折扣的谨守遵行神的话。圣经说就是《生命记》这本书嘛，我们现在看的是《生命记》第33章，说那听从神话语的人有福了。怎么说呢？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遵守谨守遵行神耶和华必爱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整本的旧约圣经只有两个地方讲到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那大家比较熟悉弥迦书6章第8节，那这里是另外一个地方。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弟兄姐妹，你要听从神的话，你需要先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了解神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神说了些什么，你怎么听从他的话？那你怎么可以了解神说了什么呢？就是你用一个诚心、谦卑的心、诚实的心，去好好的读圣经、读神的话语，不是走马看花的，不是翻个一张两张的，也不是说轮到我查经了，我就看个一张两张，然后10-20年也就这样过去了。其实你没有好好看过圣经，你就谦卑下来了，敬畏神的心，知道神的话语是好的，是超过我的智慧的。在这种心情之下，你去好好的把神的话语读一遍。在我们教会是个见证啊，那很多弟兄姐妹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他们开始认真读圣经，然后神会祝福赐福给这样的弟兄姐妹。最怕的是有基督徒他很自以为了不起，他真的是眼里面不把神的话当回事，也就是嘴巴说说敷衍一下，甚至有些人说出来就觉得说神的话没什么了不起，他更聪明。那这些人的话，他结果吃亏的是自己啊，因为神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第三最后一个就是做正直人。我们记得我们这一篇33章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这是对耶稣伦有个特别的字眼出来，对耶稣伦讲的。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代名词，它的本意是正直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觉得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盼望，就是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属神的人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直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个正直人。而神对正直人特别祝福他们，诗篇84篇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你在神面前有个正直的心，你的生活有个正直的行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而从一个属灵的意义来看，所谓的正直人也就是神眼中的义人，而你这样子做的话可以得到义人之福。而真正的义人之福 是当一个人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被神称为义，也就是说神掩面不看我们诸般的罪过，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就称为我们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正直人，就把这个最大的福分永生之福，做神儿女之福，就白白的加给我们。那这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啊！今天是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祝福大家愿意在一开年的时候你们蒙受这个亚瑟之福，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并且高举你的名，因为你是耶和华，你是赐福的神，你愿意属你的人都在你的眼中蒙福。也感谢主，你用你清楚的话语给我们的人生画出了一条道路，你说行走在这个道上的人都是有福的。今天这时候为我的弟兄姐妹，还有为这新的年度来献上我们诚恳的祷告，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往前行，帮助我们在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把一切过去的不好的都丢到后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努力面前的，让我们能够一开始就立志，我们要亲近主，在主的眼中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蒙福的人。也求主把天上的力量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能够如何。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